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如果你能够回到宋朝，然后你对一个宋朝人说啊，现在的社会啊，你们不知道啊，以后呢，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啊，可以坐在一个大的东西里面，坐在他肚子里面，然后飞过去。那个宋朝人呢，当时啊，回头看一看他停在门口，或者说他门口站着的那匹马，然后对你笑了笑说：“你可能需要吃副中药啊，你这个大脑啊出现问题。”或者笑一笑说：“你这个想象力比较丰富，咱们谈谈别的话题吧。”但是事实大家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在1974年跟你的朋友说：“哎呀，未来如果有一天我们手里如果有一个小方块，然后呢，我跟几千里以外的一个人呢打电话，不光是能够打电话，而且大家谁都能看到谁啊。”那个人会说：“哦，他倒不会像宋朝人那么吃惊，他会说是的，不过呢，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个应该不会发生，这个太大的一个飞跃了。”好，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我们人呢，对于发展以及对于从过去到现在的飞跃，我们的接受度啊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就见怪不怪，我们很快就把过去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就接受了。那么当然了，这个事儿也可以反过来说，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在大街上走，看到旁边有一个恐龙在那儿是活的啊，你可能大惊小怪。那么恐龙当然是历史，但是谁知道呢，说不定科学家以后用基因啊什么之类的，用 DNA 闹不好真的弄一个侏罗纪公园出来，这也难说啊，对不对？你看我现在说你在大街上看到恐龙，你肯定觉得我在这痴人说梦，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呢啊，人们就会想起，哎呦，当年2025年的时候这家伙说过这个事儿，没想到这恐龙真的在公园里出现了啊。那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我就是讲有一个事情呢已经悄然的发生了，只不过它还没有深入民间，它还没有普及，但是它的普及就是叫话音未落，做完今天的节目它就普及了，我这是夸张，就叫做飞车，在天上飞的车。在天上飞的车已经在2年以前发生了，只不过你可能不太了解它的细节。1961年美国的迪士尼电影公司拍了著名的影片 Absent-Minded Professor， 翻成中文叫做马大哈教授，或者叫糊涂教授，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艺名叫飞天老爷车，讲的就是一个科学家他发明了一个物质，是偶然发明的，就这个物质它撞到硬的平面上的时候，它会能够增加自己的能量，所以你把它往地上拍一下像皮球似的它就跳起来，但是当你拍第二下的时候它拍得更高，因为它接触了硬的地表，它获得了能量。这个电影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因为太流行的一个电影，我就不讲细节了，但是当中有一个精彩的片段，就是这一位糊涂教授 Ned 他的车放了这一个物质以后可以在天上飞了，那一个他驾着方向盘旁边坐着他的狗的那个镜头，在夜空当中环视下面的城市的景象令人非常的难忘。1997年这个电影被重拍，由 Robin Williams 主演，这个电影被重拍以后改名了叫 Flubber。 为什么叫 Flubber 呢？ Flubber 是 Flying Rubber， 能飞的橡皮，这两个英文字的结合体，在1961年的那电影当中这个物质就叫 Flubber， 所以在1997年的重拍的时候干脆就把它作为电影的名字。同时也是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电视上面 ABC 电视台出现了第一个彩色的动画片，它的名字叫 The Jetsons， Jet 是喷气式飞行机，所以叫做杰森一家人，演了好多年呢，从1962年一直演到八几年呢。在这个卡通影片当中里边的那个主要的人物 George Jetson， 他上下班就是开着一辆在天上能飞的汽车。好，把这个背景讲了以后告诉大家呢，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专门写车的记者叫 Dan Neal， Dan Neal 以前是我们洛杉矶时报的一个这方面的作家，后来又去了纽约时报，再后来又去了华尔街日报。这个 Daniel 啊，他写的关于汽车的文章，我只能是说文采飞扬。在美国的新闻界啊，有两种人，他们的文笔特别的棒。如果你想学习英文写作的话，要读这两种人，一个是体育作家，一个是科技的。你要读一读那个体育的那些记者他们写的文章，充满了激情。体育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嘛，而且里面的生动的描述一场比赛啊，他们的那种用词啊，他们的文章的组织。好，这个题外话了。 Daniel 还有一个历史，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写汽车专栏的记者获得普利策奖的。你其他那些写什么调查报道的，写什么报告文学那些不算，他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写这个你就可以想象他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为什么提他呢？因为最近他去了美国的威斯康辛州，他真的开了一趟这个天上的飞车，他真的升空了，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呢给记载下来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随时有可能发生的让我们眼花缭乱的科技的一个新的发展，就是以后你从家里面出来，不是发动你那个停车的道上的那辆车了，而是直接的垂直起降坐在一个这样的车里头了。 Daniel 他在洛杉矶住的时候呢，住在我们这儿一个叫做 Mount Washington，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在市中心的那一带吧，不远，叫做华盛顿山。他说啊，他说如果天晴的话呢，我从我家的房子往外看，能够看到我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上班的那个大楼。如果我是一只乌鸦的话，我从我家飞到那个大楼的上的去呢，是大约五分钟左右的时间。他说，可是你们知道吗？我每天上班，开车去，从我家这个五分钟飞行的距离到我那上班地方，是一个小时的地狱。这地狱大家明白，就是堵车的地狱。所以我一直盼望着，我一直遐想着，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像乌鸦那样飞过去多好啊，这一天就到来了。现在啊，美国呢推出了一个叫做 eVTOL 的这样的一个车，这是一大串英文字的缩写，它的全称呢是轻量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轻量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这里面几大重点，第一，电动不要油，第二，垂直起降必须垂直起降。你家门口还能弄一个跑道啊，那还得了啊，你知道那机场的跑道，那谁家能养得起啊，这飞机你得有多大呀，你的地方，你干脆住在那个草原上，对不对，给你做一个跑道。所以电动垂直起降，当然就是飞行器叫 eVTOL， 这是一个现在的全称，但是呢它也有个名字叫做 Pivotal Black Fly， 黑色的苍蝇，黑苍蝇啊，叫做个人电动垂直起降黑蝇飞行器。好，那么讲到这个飞行器呢，就要讲一下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在阿拉斯加去旅游的时候呢，坐过他从他的首都呢通往 Denali 国家公园的那一趟著名的玻璃火车，也就是这个火车的顶啊都是玻璃的，就是让你能够一路是尽览周围的风景。我记得那年去的时候呢，就随头往外一看，哎，我当时猝不及防，没来得及，没拿来得及拿手机拍摄。原来在阿拉斯加的很多人家的停车的车道上面停的不是车，是飞机。隔几步一架飞机，小飞机啊，停在他们的车道上面。隔几个房子又是一个小飞机停在那儿，而且 阿拉斯加的很多的飞机是两栖的，就是在水上可以降落的。当然，飞行起来呢可能是太大了，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这种飞机特别受欢迎。哦，那个景象太震撼了哈，因为一会儿看到一个，一会儿一个，这接下来就十几个门口停的这种飞机的景象。那这个景象呢，不久可能会在我们普通的百姓家发生。那么稍等一会儿介绍一下一个人物。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所谓的黑鹰轻型的飞行器，跟一个加拿大友人有关，跟他们家的那个地下室有关。
今日话题：
1903年12月17号，北卡罗来纳州的 Kitty Hawk 这个地方，兄弟二人 Orville and Wilbur White 怀特兄弟测试他们的飞机。这个飞机高度是120尺，飞行的时间是12秒钟，但是在百年多以前的那一天，这12秒钟和120英尺就决定了人类可以登上月球。永载史册的那一天，2011年的时候，在加拿大某地，并不为人所知，并没有被历史记载的一个日子，一个加拿大人叫 Marcus Long， 他在地下室里面东拼西凑凑起来的一架刚才说的轻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升空了。这个飞行器升了多高呢？10尺，也就比姚明再多个不到3尺左右，只有10尺。但是刚才说了，那120尺和12秒钟已经决定了人类未来飞行方面发展的方向。那么在加拿大的这个人，在十几年以前，2011年，那10尺就已经奠定了未来人类可以坐飞机上下班，或者开飞机飞车，不是飞机啊，的这个前景。他的这个试测呢，二话不说就得到了一家公司的注意。所以这些科技公司他为什么永远比你先走一步，就是因为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看到这个消息，马上你来吧，到我这儿来。这家公司叫谷歌，他的创办人之一 Larry Page 马上去找到了这个加拿大人 Marcus， 我成立一个团队，你来负责，到我这儿来，就把他请到了北加州。那这个 Marcus Long 呢，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听一听他自己怎么讲他从想法到现实的这个经过。
I think we've all had dreams of complete three-dimensional freedom. I remember as a young boy walking to school and sort of, you know, wondering if there would ever be an aircraft where you could just jump in and be able to take off vertically and fly wherever you wanted to. I did some calculations with the current technology and realized at that point that electric VTOL was not only possible,but was practical.
Electric VTOL 就是它的这个飞机的名字啊，就是轻量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他说，其实每个人小的时候可能都有这个想法。他说，我小的时候也是，就希望有一种能够叫做三维的交通的方式。那么后来呢，我就开始研究。长话短说，他的意思就是，我本来他是认为这个事情呢是可行的，但是现在他我认为呢，它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现实的啊！就这个事情就真的发生了。就是一个孩子，他说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常常会萌生这个想法，可不可以飞过去？你知道吗？所以人就是这样啊，他有一个想法，有些人想了就算了，但有些人呢，他就为之付出努力。大家有机会呢，到网上去看一看啊，我们在 YouTube 的视频上呢，给大家会有这个影像，就你看一看这个飞机的样子啊。非常的可爱啊，像这个蝌蚪似的一个大肚子，它是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做的，因为它要保证它轻嘛，只有200来磅啊。这个飞机它有8个电动的旋翼，就是螺旋桨，然后呢它的这个螺旋桨啊，它的为了确保它能够垂直起降，它这个角度呢 已经是精心的设置，所以它这个角度啊可以任意的变换。同时它解除了人们一个最大的恐惧，就是我开车，我在路上，我真的不幸我撞了车了，至少我还在地上啊，我要是在天上出点什么故障，我天上我撞不了谁，谁也撞不了，但是哪一个环节哪一个设备或者哪一个零件出点问题，我不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吗？它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超越人驾驶的功能，也就是它有一个自动的功能，它能够把所想象的可能的情况都输入到里面，然后呢它不让你人为的去，比如说猛的以什么多快的速度啊，猛的往地上冲啊什么之类的，你没有这个办法，它到那个时候它就接管了。所以它一开始设计的速度呢还不是那么快啊，它现在设计的速度差不多就是每小时57英里这样的一个速度，差不多就是在我们高速公路上开车这个速度。而且呢目前充完电以后呢，它飞行的时间只是20分钟。好，20分钟每小时57英里，这听着是这么的微不足道，但是接下来它能飞2个小时和更快的速度，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有谁会怀疑呢？好，下一个问题，有人就问了，哎呦，那我这都70、80岁了，或者说我的怎么还现学开飞机啊？不用担心，早都想到了。现在2023年推出来了啊，现在开这个飞机的最大的年龄那个人是88岁。他怎么学习呢？他说跟开车一样，我们一个从来没有开过车的人，你不可能马上上路嘛，你得找一块空地方，你也得开吧，旁边得做一个教练吧。这一个飞行器一样，只不过他不让你坐在这个飞机里，他有一个模拟器。你知道这个模拟器跟真的是一样的，就像你在家骑那个 Peloton 自行车一般，你骑那个自行车，你看的前面那个屏幕，你可以切换地方。我可以在美国的比如说缅因州的秋天的一条路上，你看到的那个路就真的是那条路，因为它跟天上的卫星连着的。所以你在学习的时候，你模拟器上面，你坐在那个驾驶舱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坐在这儿，是真的那个景象，天上的云彩啊，地上在怎么降落啊，怎么飞行，在飞行的过程穿越什么地方，你眼睛往下看，看到的一切都跟真的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你是坐在一个房间里，你是坐在那个模拟器里面。这就是记者 Daniel 他在训练的时候就这样做的，以至于他在训练的时候坐在模拟器的座位上开的时候，等他在威斯康辛真正升空的时候，他都没觉得他升空了，因为他说，哎呦，这不是跟我在那个模拟器上看的完全一样，我左看的风景右看的风景都跟那个房间里一样，而且这个飞行的时候有风啊什么的，这个椅子的震动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它都是模拟的，这个椅子能够动，然后你感觉到有颠簸啊什么，全都是发生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差不多2到3天的培训，然后这个操纵啊就是一个操纵杆啊，起降，其他的都非常的容易。这个飞机目前的出价是19万美元啊，还是那句话，19万美元我买不起，哎，你别着急，从19万到9万，从9万到5万，几乎可以按秒钟计算吧。